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清新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你的肖像创造了我们，并向我们虚起，让我们分享了你的生命。在罪恶当中，你并没有弃之不顾，任其撒网。圣子耶稣以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天主圣神也不断地更新创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为这一切恩典感谢你，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生命的宝贵，好能够在生活当中爱惜生命，爱护生命，珍视生命。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因父及子及
圣神
之名。好，兄弟姐妹大家好。上期我们分享了关于堕胎以及堕胎怎样去医治这样的创伤，这一期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关于母胎期的创伤、堕胎未遂以及在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引发的一些伤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我们先看这个堕胎未遂。堕胎未遂呢，就是没有成功，也没有达到目的，就是这个孩子本来准备把它堕胎掉呢，结果没有堕。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看，就是说它也会非常影响孩子。就是孩子这样的这种经验会让孩子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没有安全感呢，就是说他将来出生之后，他可能比较容易急躁，比较容易发脾气。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一般情况之下他都表现为易怒。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防范别人，在保护自己，让自己取得一个更好的安全。其实是他是一个向外用力的一个面具。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堕胎未遂带来的是，首先就是这个容易愤怒的、没有安全的这样的创伤。所以在医治的时候呢，也要怎么样，就是求耶稣赐给他安全感求当然去求圣母圣母在母胎中的孕育孩子，让圣母赐给这个孩子安全感被接纳，这样的恩典。因为他不被接纳，所以他也会在自我价值感方面比较容易偏低。所以医治的时候要求耶稣赐给他被欣赏、被爱、被尊重、被接纳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会看，就是说这个堕胎未遂的时候其实是蛮影响孩子的。它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恐惧这样的心理。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为一个妈妈做祈祷，我做祈祷的时候不是为她的孩子做祈祷，为这个孩子做祈祷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图像，一个什么图像就是这孩子他的这个脖颈里面被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毛巾给把那个脖子勒住了。然后我在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象征什么含义啊？是勒住脖子，好像要取缔他的生命。但是那个毛巾都是毛巾勒着他。后来我就问他妈妈了，我说 你这个孩子，你是不是在怀孕他的时候，曾经有过主意要把孩子堕胎，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打算？妈妈还一开始还否认呢，他那因为他这样说出来的之后怎么样，他会害羞，啊，后来承认了，就是曾经有过那样的打算，但是没有那样做。你虽然是没有那样做，你这样的意愿本身，他对孩子就会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母胎期的孩子，他对人的情感，哈，对人的这种。这种感觉性的东西它都非常敏感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妈妈的这种意愿啊，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啊自己根本不懂的一份感觉。他就产生这样的感觉，然后孩子就恐惧，然后你再为孩子求这个安全感啊，然后那个图像就消失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堕胎未遂的时候，他其实对孩子是蛮有创伤的。其实这也应当来说，为妈妈来讲，他也是有创伤的，只不过为妈妈来讲呢，可能要创伤比较小，但这是灵性的创伤，因为那是堕胎的大罪，那是虽然没有那么深度，但是它是大罪，所以需要告诫，需要让耶稣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处理他的这种创伤。
对，堕胎本身让孩子其实体验到严重的被抛弃、不被接纳这样的创伤。
嗯，对，他最严重的就是也是说没有价值感、恐惧、害怕，当然也有愤怒啊。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在母胎期呢，他能感受到妈妈的这个情绪，说往往堕胎未遂呢，一般的来说他会有思想上的一个挣扎，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呢，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影响力。他不是说堕胎了直接就实行，是吧？堕胎未遂也是一样，他想实行，可是没有实行最终。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吧，往往对这个孩子呢，他带来的伤害是深远的，甚至会产生成年之后产生很多莫名其妙的这种感受。我们为一个姊妹祈祷呢，他就讲到他一个经验，当时说他就讲什么，他说，本身他那个很热心，信仰也很好，也很阳光。但是他说他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他每年有一周的时间，就是说活着就没意思，然后这诱惑吧就特别大，就想着死了就解脱了。然后说在那个时期说你无论怎么祈祷，当然说他会对抗说这种感受，哎，无论怎么祈祷，但是那种死亡的那种诱惑，就自杀的那种欲望很强烈，什么也不能做。但是过了这一周里，哎，不用管他，他就没事了。但是他后来提到，他说每年都是这样，因为他觉得每年都是这样，我当时意识到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后来就说是不是他在母胎期，妈妈有堕胎的倾向，是吧？堕胎未遂吧。他说这个事也不知道，妈妈也不会说啊。后来呢，当然在祈祷中天主有启示，他就是他妈妈就是有这个堕胎的倾向，挣扎了一周的时间。后来他就分享，他说后来祈祷完了，他就给他妈妈打电话问有这事呗，没有，没这事，是吧？这肯定他就不愿意说呗。那后来他就讲到他的祈祷，跟他妈妈谈吧，说哎，说哎呀，确实是有一周的时间想把他剁掉，结果没有。你看这就造成什么？其实这种影响是无形的，因为他是内在生命的影响，是说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哎，就想着自杀，就想着死了就算了。但是他又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他信仰很好，也很阳光，可能这为了信仰差的话，可能诱惑就更大一些。所以，但是你看，为他做了这个医治祈祷之后，切断这个堕胎未遂的那种影响，完了之后他那种感觉就没了。
嗯，
他这个很奇妙。
嗯，在这里呢，就是你的话也引起我们一个思考，就是这个被堕胎的这种现象啊，就是。堕胎未遂的这种现象，它会对那孩子会周期性的，你看出现这个创伤，就是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个周期性的这种表现之外啊，就是妈妈在企图堕胎的时候，妈妈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啊，是服药呢， 还是用其他的暴力的手段，嘿，你会发现呢，那个孩子想来他在受诱惑要死亡的时候，那个孩子选择的那个方式怎么样，和妈妈是一样的，妈妈是企图吃这个药把他干掉，结果发现那孩子他愿意死掉的时候，他也想去喝药，这很奇特的，就是发现有这方面的这种很微妙的这种联系。
还有一点就是堕胎未遂哈，也会导致母亲跟孩子之间关系的一种影响。
对对，这个我们经历过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吧，是吧？然后呢，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就说他妻子要堕胎，但是说就去医院了，到医院里不出来了。他们是本来是没想着，因为什么都知道堕胎是大罪啊，不是是吧？结果可能就是受诱惑了，哎，说走到医院门口，他妻子到里边去了，到里边，这手术很简单，是吧？到进去一挂号就可以了。后来他说呀，你赶快怎么打电话劝劝吧，我一打电话也关机了，那就是肯定他知道有人劝，反正就是铁了心要堕胎。哎呀，我说这怎么办？你只能给他祈祷了。我说主啊，反正他想堕胎受诱惑了，求你保护他吧，是吧？让他最好不要他堕胎成功。但是后来我就见到他了，见到他肯定就没堕胎。后来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别提了，上当了。也就是说他岁数大了，反正感觉孩子压力也大吧，就是诱惑上来了。他走着走着本来没想着堕胎，到医院门口了他就进去了。进去你这个手术一挂号这好说，是吧？就他丈夫他怎么说也劝不了他了，他上了手术台了。上手术台了，这医生一检查，就是偷上手术台的呀，医生要检查，有常规检查不是？一检查有心脏病，把医生气得把他骂了一顿，说你这不是坑人害人了？说你有心脏病，你家伙你做这手术。他其实他知道他没有心脏病，他说我没有心脏病，我心脏健康着，什么健康啊？说你这严重心脏病，你就不能做手术，是吧？你要是做手术的话，也得你心脏病好了，你这出了医疗事故怨谁呀？他说没事没事给做吧，说可不该给你做，那是把他给轰出来了。哎，轰出来之后，他一出来，他脑子一下清醒了。他说呀，我怎么上这么大的当？其实有时候这人就是受诱惑，他可能是魔鬼借着他诱惑他吧，说自身也软弱。他出来之后，他肯定他就是，要医生也不做，他也知道这是天主保护他了。当然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吧，其实都是老教友。有时候我就想，有时候老教友啊，不敢犯罪，是吧？不敢犯大罪，但是怎么样，他能够钻法律空，他自己自作聪明。他后来他说呀，堕胎不行，这是大罪。我怎么样？我把他累掉，我不想要这孩子，我把他累掉了，这不怨我，说这不是堕胎的，他就故意干重活。然后他甚至啊，他就说有时候他故意碰这个肚子，其实他都不知道这更危险。你万一出了大事，那母子可能的命都保不住。但是他就有这种诱惑吧，虽然那个诱惑抗过去了，但是他后来就是，他说我干重活，我把他累掉，你流产了，这不怨我。其实他不懂那个后果，是吧？但是最终有时候我也想，有的人尽量的保胎保不住。你看他吧，就想把这孩子拿下，哎，孩子就没事，
生命很坚强，
生命很坚强，到后来就出生了。出生之后吧，一开始没有留意了，时间长了他发现问题了。这个孩子因为他恐惧啊，不是说这哭起来是没完没了。另外你哄他说，就说你要是孩子稍微大一点之后，你说你训他了，你骂他打他不管用，除非你哄他。就是这个孩子很特殊，就是是个女孩吧，但是跟男孩一样很厉害啊，哭起来就是一哭就是没完没了的，反正折腾的挺厉害。关键他对妈妈很深的愤怒。后来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因为他妈妈吧有时候情绪不好，或者打孩子或者骂吧，就是孩子小也不会使劲打，是吧？但是会训斥他，会骂他。他就后来发现，只要打了孩子或者骂了孩子，这个小孩啊偷偷摸摸的找回来，趁他不注意咬他一口，或者用小手抓他的脸，或者抓他身上。他一开始小孩抓也抓不痛，是吧？他没留意。后来他发现，哎，这小孩怎么这样？说这不，就是感觉特别恨他。这小孩咬他的时候使劲咬， 他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说还有打妈妈还有咬妈妈的，他其实他不懂这个，说为什么这小孩这么厉害，就是反正这小孩就是给他发怒。后来一说咱就明白了，其实他就是堕胎未遂，让小孩怎么对他产生一种愤怒反抗他。当然也有恐惧啊各方面，他为什么那么难管，就是他生命恐惧，哭起来没完没了。说其实都是好多问题的。
其实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哈、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分享她的一个经验，她经常为几个人祈祷的时候，她说非常奇妙哈，就是当她带到这个对象呢跟她见面之后，就跟她特别的亲，就好像说是经常在一块儿的那种灵里面的这份亲。同样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孩子是有感觉的哈、
嗯、是
就是当孩子经验到被抛弃不被接纳不受欢迎的时候，他完全都能感觉得到。因此呢，你像比方妈妈不想堕胎，父亲想堕胎的话、
嗯、
或者是爷爷奶奶啊不想要不接受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他出生之后就是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啊，可能会跟他奶奶啊爷爷这关系，就谁要企图想把他堕掉的话，他跟谁的关系就
不好。对对，他内在生命他有那种感应。
对，他有这种感应。关于这个创伤怎么医治呢，就是堕胎未遂的伤害。
嗯，主要是求耶稣医治他，赐给他安全感。你像刚才申老师讲的那个吧，这个孩子本身有很大的愤怒，所以需要求耶稣释放他的愤怒，赐给他宽恕。这个也是很必要的。然后这样的孩子他除了安全感之外呢，他可能有自我价值感方面的这个创伤，就是他不被欢迎，他不被接纳，所以他是被贬低被排斥的，所以必须求耶稣怎么样，或者求圣母接纳他认同他欣赏他肯定他，需要这样的恩宠。这样恩宠都求进来之后呢，孩子变得就会越来越健康。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服务的过程里边也会经验到一些在出生的过程里边啊引发的一些创伤。
嗯，
你比方说难产啊，或者是剖腹产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流产的孩子，结果呢他奇迹般的存活了、
嗯、
或者是说哈，就是一些啊，这就是早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是妈妈故意堕掉的哈，它是自然的一种流产、
嗯、
像这些怎么做医治祈祷呢？
嗯，你谈了好几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啊。我们先看这个难产吧。就是说在这个天主的这个自然律里面啊，制定的这个自然律里面，我们会看到其实顺产的孩子是最健康的啊。然后就是说你看看这难产的孩子呢，就是他在人生的第一个经验里面他遇到的是一个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呢他是为他来讲是一个挑战啊，这个困难让他可能会感觉到，哎呀，这出生都这么麻烦，啊，这个人生看来都是这么麻烦，他可能就会，有一份被困难所摧毁的、摧垮的一个这样的心理。所以你让他以后的人生里面，如果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灰心啊、害怕啊。没有希望啊，他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感受啊。这是难产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困难太大带来的这份影响啊。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呢，他可能是怎么样，他可能就是他没有产到的那个积压过程，就是他从那个黑洞里面就是一下子就亮了，啊，然后呢，他就是没有经历这个产痛的那个被积压的那份困难，他没有这份困难，所以他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后来他的遇事之后呢，他是个急性子，他没有忍耐，他没有耐受那种。被生产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 不能是一遇事就企图把它一下子解决，还没有那种耐力，他可能是这样的啊。这是说呢，就是说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遇到安全感方面的这个困难，因为在母胎中的时候那么温馨，现在呢就一下子出来了，那个太突然啊，让他会产生惊吓。然后呢旁边的医生啊护士啊可能就是拿着那个剪子啊刀啊这类的这个医疗器械都会让孩子怎么样产生这个恐惧的经验都是可能的。所以说呢这样的孩子他比较容易遇到这个安全感方面的问题，所以求耶稣怎么样医治他，赐给他安全感。这你这是这个顺产呢它是最健康的。顺产呢就是一方面呢它是有这个产道的积压过程啊，但是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是适度的，就是为它来讲呢不是太困难，就是它很快从这个困难里面的呀就获得了一番释放和轻松。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他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充满信心，他就感觉到所有的困难我都能够战胜，我是有希望的，我不要怕这个困难，困难不能够把我置于绝境，所以他会充满信心，充满希望，非常阳光，非常喜乐，非常轻松的去做人。所以能顺产的时候不要用其他的方法，
就是还是像刚才神父讲的，说顺产是他最健康的方式，因为这是天主所安排的，是吧？人出生的这个经历，他是最健康的。那么，其实今天有一种什么倾向呢？人们倾向于剖腹产，但是我们记住，剖腹产它是一种医疗手段，也可以它是解决难产的一种医疗的手段。当然，这个剖腹产呢，它为难产的人啊，就是带来的一种就是手术吧，是很好的。但是问题说，如果说无缘无故的去做这个剖腹产的话，其实他对妈妈、对这个孩子啊、婴儿，他都有创伤的。其实首先呢，就是有很多医生们也讲，如果剖腹产，他对妈妈的影响其实也是很深的。当然，现在有人讲，就是剖腹产很快，是吧？很简单，做个手术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他毕竟是手术。那么手术之后恢复起来，它要比这个顺产要困难得多，也就是有人讲它就伤元气嘛，是吧？它这个是对妈妈的伤害是很深的，其实。所以说在很多这个公教国家里面，我也看过那些报道，就是他们就不鼓励你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能够顺产的话还是尽量顺产，因为这个是最健康的一种模式。当然为这个胎儿来说，就是为孩子来说，剖腹产呢，刚才神父也讲了，他首先心理上的伤害，是吧？他可能受惊吓，害怕困难，是吧？但是从生理上，他其实也有很多问题的，因为我们也很多为这个剖腹产的孩子做祈祷，他往往就是什么呼吸道不健康，因为他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可能在嘴里啊，他都会留下一些这个体液，就是这个羊水啊什么的，所以说他就容易受感染，所以说往往这个剖腹产的孩子。他那个就是呼吸道容易受感染，不健康。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很危险，是吧？另外呢，很多妈妈也会讲，这个剖腹产的孩子，他在那躺着的话，他会不断的从嘴里流出一些粘液来，这个都是一些影响。所以说，还是说最好的是顺产。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比方流产的经常性流产的母亲啊，可能在心理上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对，咱们就说这个流产吧。其实流产它也是一个就是种植妊娠的一个过程，不过它是一个意外。但是流产呢，就是说这个胎儿就会是没有了，是吧？就是流掉。那往往呢，其实这个流产它不光是在这个生理上给妈妈带来影响，它在心理上也是有影响的。虽然说这个流产不是罪，但是它会让妈妈产生一种罪恶感，就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因为我的原因。让孩子，就是失去了，他会承受一种痛苦。 那么还有呢，就会造成心理上的一种恐惧和矛盾。有了流产的经验之后呢，他就会害怕流产。当然，就是结婚之后，他会渴望有一个孩子，但是，一旦有了流产的经验之后呢，他一方面渴望怀孕，一方面有什么又怕怀孕之后什么流产，他就处在一种恐惧、紧张和矛盾的这种心理当中。说没有怀孕的时候特别渴望怀孕，一旦一怀孕，那种恐惧就又上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就因为他恐惧，所以说有时候这个药物它只是保胎药了，它只是一种辅助，但是人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他越恐惧，他有时候越容易流产，甚至会形成这个习惯性流产。一旦形成习惯性流产之后，什么这就更影响了，不怀孕是不怀孕，一怀孕他很快就会流产。它就会造成心理的负担、伤害，各方面都会很厉害。当然，在这方面，我想分享着，就是天主的恩宠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尤其是医治这个习惯性流产的这种创伤，医治是很真的很。咱们团体做这样的医治，应该说是很多了，是吧？基本上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我记得分享一个见证，有一次一个修女。我在他们那分享分享，他完了，他说：“哎，你回去的时候去我妹妹家一趟吧，正好坐火车从他妹妹家过。”是，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呀，他就是习惯性流产，现在说又怀孕了，每天在床上躺着，不敢动。”哎呀，说不敢动，你能保住也不错啊。说就怕保不住。后来当然说好了，这我就去了，去下火车就去他家里了。接着去他家里之后呀。他的妹妹在床上躺着，就是一个一动也不敢动，那种紧张，你一看他就紧张，是吧？你能感受到。后来其实这个医治祈祷怎么，就是求天主医治他这个恐惧，释放心里的恐惧啊。然后可能过去他流产过，他有自责内疚啊，求天主也让他接纳自己，是吧？求天主就是医治他心里的创伤，尤其是求天主释放他恐惧的这个心理，让他能够有信心。能够相信就是天主的医治啊，相信天主的爱。但是我们为这个他妹妹做了祈祷之后，真的那天很奇妙。那本来在这躺着紧张的就不行，做了祈祷之后，他一下子就放松了。因为天主的给了他恩宠了，给他这个力量了就，然后他就往起坐。哎，他妈妈说：“哎呀，你别动，你别动，说你可不能动，说你就不动，你守着也不累。”后来他说：“压着躺着也难受，躺着难受不？”其实人你看有时候说累了躺一会儿感觉挺好，要常躺着也不行。他说我知道天主帮我医治了，我没事了，我能起来。哎，他就起来了，也从那之后就没事了。我记得过了几个月，修女打电话说：“哎呀，我的妹妹生了孩子了，生了一个男孩，还把相片发给我看，真的很奇妙的。”
还有一点就是习惯性流产的这样的人呢，就他的有的时候的罪恶感比较严重啊，自责也比较强烈。还有一点，就他总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啊，或者是因为自己身体不行，或者有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罪恶过多呀？为什么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别人能够顺利的生下孩子啊，到我这儿我就不能呢？啊，甚至比方说要他祈祷吧，求天主吧。有的时候他会对天主失望，就觉得哎呀，天主怎么就不管我呢？哈，我这么诚恳的祈求天主，天主为什么不服听呢？啊，心里面的负担是非常非常大的。前两天有一位妈妈还跟我分享她女儿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经常习惯性的流产，就是导致成别说她女儿，就是一家人都跟着她哈，就觉得自责。不安啊，心里面特别的有负担。
到底哪出问题了？
到底哪出问题了？那为什么求天主，天主不管哈？天主是爱，天主的爱在哪呢？哈，就有很多的质疑。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看到他其实对天主形象也有一番扭曲，他不明白天主的爱是无条件的，好像呢，就是说，天主和他之间是有交换的，他做得好，然后天主就祝福他；他做得不好。所以天主就不祝福他，所以这种情况啊，他其实是从他内在的一份不安全产生的，就是这个流产，尤其是习惯性的这个流产，就会让妈妈特别的担心， 啊，然后呢，就是说他那种焦虑啊，啊，也就来了，啊，这个焦虑是根源于他的没有安全感，啊，然后他对未来呢就充满焦虑，啊，所以做医治的时候要求耶稣释放他这些情绪，啊，求耶稣怎么样让他体验天主无条件的爱。然后我们还要看更深一点，为什么这个妈妈会如此焦虑？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习惯性的流产带来的一份不安全吗？那可能有更深的根源，也就是说，
嗯，
它可能是这个更深的根源。我们到下一期，再往后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讨论啊，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婴儿期的时候怎么样，他没有安全感，婴儿期带来的那份没有安全感，甚至在母胎期带来的没有安全感，就是这样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希望的啊，那种生命特征啊，就是到了他这个怀孕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没有处理，本来是婴儿期母胎期的问题，他没有处理，这个创伤怎么样，他也会增长，到他怀孕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所以说如果碰触到了这个焦虑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要回到那个婴儿期去处理的啊。然后你看他对天主呢可能是缺乏一份信任，就是他因为这个信任的这种能力呢，他恰恰是婴儿期的应当建立的，而他就是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对天主也就会抱怨啊，没有信心啊，然后就失望，也可能是这样。
对，关于这个流产还有堕胎吧，其实都是本，就是说结果都是失去孩子了，不，但是他那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是吧？流产是无心之过，但是堕胎是罪恶。不过呢，我想分享呢，他那个都是失去了这个孩子。我就看到那个，就是在这个公教国家，很多他们做的很好，就是说什么，就是尊重这个死者啊，然后尤其是对这个流产的胎儿或者堕胎的胎儿，他们都是很注重这个的。所以说，你看在咱们很多身边吧，就是有时候对流产的这个就是这个胎儿吧，都不在意，是吧？但是他们很注重这个，他们会，就是一旦有流产的，当然堕胎吧是另一个罪了，是吧？就是流产的孩子嘛，他们也会给这个孩子，就是失去这个孩子之后，他们会给孩子做弥撒，就是邀请神父给孩子做弥撒。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会给孩子一种归属感，就是他们不像咱们吧，有时候说做父母的失去孩子了，不会跟别的孩子说。但是他们会给孩子起一个名字啊，起圣名，然后他会告诉其他的孩子，你有一个哥哥姐姐或者一个弟弟妹妹，他们在这个家里呢，有时候有条件的会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会给孩子留一个位置，就是他们很注重这个就是他的归属感。我想这个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吧，所以说他们这个很好。我就想着分享一个见证啊。有一次我们带着一个姊妹就是做祈祷，就是让她就是想象式的祈祷吧，是吧？然后去看自己生命的创伤。哎，那次很奇妙，她说，哎，怎么在祈祷中看着我小孩多一个，你怎么就多一个了？她说是不一样，是吧？她本来是五个生了六个了，哎，这是哪的孩子，怎么六个，是吧？哎，就在她跟前来了六个。哎，我说你六个你是不是失去过孩子？他说想他说流产过一个。我说大概就是那个。然后你看他看的很有意思啊，因为这六个孩子从大到小
排着
里，大的在这边，小的在这边，正好他流产的那个他知道是哪一个，是吧？就在他们中间，很有意思。其实这个也当然说这个一下子让他想到了，我说那么你流产之后是不是有伤害，他说也自责也内疚，是吧？当然时间长了就忘了，也不在意。但是这个祈祷就很有意思，他说怎么还六个，多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说那个孩子在谁之间，他就知道是那个孩子。
就是说一方面其实给孩子一个归属感，其实最主要的觉得是医治他母亲。
啊，对，其实他这个流产的孩子也好，堕胎的孩子也好，他这个焦点都是在医治他的母亲，医治活人的。
对，
因为在流产的孩子也好，堕胎的孩子也好，他们肯定是被天主拯救的，是吧？当然，现在有时候我就想分享一点，很多人只注重了为胎儿或者为这个死去的孩子祈祷，却忽略了活着的人。所以说，很多人他做了很多次祈祷，哎呀，怎么还是过不去？其实他没有为自己祈祷。焦点其实是为活着的人，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好，神父，您简单说一下哈，关于早产儿啊这样的生命怎么获得治愈啊，或者会有哪些的影响？
早产儿啊，就是说，你看，他尤其是习惯性流产的这个妈妈啊，她的焦虑啊，她的不安啊。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就是他妈妈的这种情绪影响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有相似妈妈的那种情绪啊，所以那种焦虑啊，那种害怕，可能正是带来孩子怎么样早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这样的焦虑，这样的害怕，然后他的体液发生转变，然后把这体液输送到孩子的那里，孩子就会有这样的相应的情绪。所以说那个早产儿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受妈妈的这个影响比较深。然后我们去看，就是他是还没有到那个月数呢，所以就出生了。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在流产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妈妈是不是有一份担心孩子生命的那种情绪啊，这个都是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妈妈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是比较深重的，然后呢孩子就带着这样的不安啊焦虑啊就出生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为这样的早产的这个孩子要去处理什么，就是来自妈妈的那个情绪对他生命的影响。
对呀，这一点我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我们家老大是早产儿啊，七个多月啊，本来医生当时人家说是他活不了啊，这是没有办法的，说他的肺部可能都发育的还不够好。那个时候当然非常害怕，就极力的恳求圣母能够把这孩子能够保护下来，让他能够存活。因为生他的时候呢，医生啊各种说哈，各种他理论他都跟你讲，这个孩子怕冷，这个孩子不能挨冻啊，这个孩子你要比一般人要付出更多的爱去照顾，怎么怎么着，哎呀，说的心里面就特别的紧张。所以说照顾他的时候有点什么呢，就有点过了，对他的呵护真的就有点过了，太紧张了。我记得清楚的就是还在医院没有回去呢，就是说因为他怕着凉怕受冷，然后就给他弄那个暖水瓶就围了一圈，结果呢就把孩子给
烫着吧
就是捂得太热了，就开始高烧39度，我们就慌得不行，半夜去找医生，这怎么一回事啊？结果医生来了之后说给他那保温保过了，就是就是把这些暖瓶都去掉。其实在接下来的过程里边，就是因为医生的话，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跟正常出生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所以说这种思想这种理念就让孩子也觉得他好像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种感觉。
所以妈妈营造的这份紧张的气
氛对，
就影响孩子，让孩子怎么样没有安全感。
对，不过好歹就是到六个月之后哈，我们家小孩就跟其他小孩差不多了啊，个头啊，然后他身体筋秤啊都差不多了。但是呢，有一个毛病，他就特别怕冷。这个孩子冬天的时候，他比以往的孩子穿的厚一些，而且特别怕冷。这是好像这是早产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
其实早产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缺乏母爱的这种经验，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来说他不足月，甚至他那个就是身体发育还不完全，就是尤其是肺功能是吧，他比较弱，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小孩他生下来之后就要放到保温箱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要打这个那叫什么扩充肺活量的药，
促进肺成熟，
肺成熟的。然后呢，就是我听他们说呢，大的针一针就是7天，小针也4天，也算有一年的时候。这个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小孩他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是恐惧，因为他放到保温箱里面，他本身保温箱是一种物质的。其实小孩出生最重要的是首先跟妈妈接触，是吧？他接受母爱，但是在那个特殊情况下他没有办法，甚至在保温箱里面待好长时间，在这个期间呢，他可能严重的缺乏母爱，缺乏被爱的一种经验还有归属感，这是需要留意。
要是多说一点，你看我们家孩子哈，他后来为什么这么健康哈？就是除了怕冷，因为我在刚有了他之后呢，就是随着我们堂口的安排去山西朝圣去，当时自己有一个心愿，我就是把这第一个孩子哈奉献给圣母，祈求圣母能够祝福他、保护他，给他一个很好的信仰。哎，结果在他出生的那一天，本来预产期是腊月份，结果出生的那一天就是12月8号。啊，要是论阳历的话是12月8号他出生的，但是如果按我们通俗说的阴历的话，那要到得第二年的2月份去了。所以说当孩子出生那一天，他正好是圣母瞻礼，然后在孩子出生之后他又奇迹般的存活下来了。我们就经常跟他这样说，你的生命可不简单，这是妈妈给你求来的哈，你的生命是圣母特意保护来的。啊，所以说经常跟他这样讲，经常跟
他
这样讲，
是一种很
对。结果到他18岁那一年，又带着他去山西同样那座山上去朝圣，我就再一次给他讲这件事儿。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健康啊，长得无论是个头啊、身体啊，都非常的棒。我觉得就是当我们不再注重创伤的时候，我们强调恩典的时候，我们啊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唤起那些正面记忆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份治愈。就像咱们讲医治的本质的时候，是吧？就是要我们啊那个被爱的经验被唤醒。啊，把我们爱的能力，不是把我们这把天来自天主的这份爱呢，然后怎么样啊，给予受伤的这个经验，啊，这个生命就被医治了。好，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哈，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三堂课关于啊如何针对不同的情况医治之后呢，此时此刻的您有怎样的啊心理体会和感受？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你们讲的这些伤害我都有，或者是您觉得呀，这太麻烦了，到处都是伤害，出生过程，然后在母胎期处处都是创伤，这人怎么过呢？怎么活呢？啊，我想在此告诉大家，我们生命真的非常的微妙。啊，我们的生命有它啊高贵的一面，就是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是因爱而被受造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和美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创伤，是因为我们在母胎期的时候可能因为母亲的情绪啊，就让我们啊有了一些啊不美好的体验。但是呢，我们怎么办呢哈？我们要记得这样的一句话，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们生命的窗口或者是缺口都会成为天主恩宠的一个路口啊，因此呢哈，天主的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遭遇过什么样的创伤，都能够在耶稣的爱内获得医治啊，我们也终将会体验到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啊整合啊，越来越丰盈。好，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